这是权柄。那保罗他有权柄，但现在有人挑战他，人家怎么说呢？你看第十节，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保罗不在的时候啊，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但是见了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为什么呢？他一面是气貌不扬，没有错，从外面来看他气貌不扬，那恐怕指的保罗长得不好看说的。那么然后呢，言语粗俗，这都是外面的，但是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保罗说我向着你们是谦卑的。那弟兄姊妹，一个谦卑的人给你感觉不到多少的威严，一个真的谦卑的人好像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教他。我见过这样的弟兄们，我在美国，我认识一个非常爱主非常认识主话的人，但是我记得我当初刚刚见到他的时候，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因为我也见过，我在别的地方也见过那些人爱主的人，但是那些人给你感觉非常威严，但这个弟兄呢不一样，你和他接触一下好像什么他都不懂，你每一个人都可以指教他，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他圣经怎么讲怎么讲怎么讲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谦卑的人，一个谦卑的人他叫你一个谦卑的人，什么叫谦卑呢？谦卑就是不是低看自己，谦卑的人乃是不看自己。许多时候人一直说我希望我能谦卑，有的人我弯腰的就是谦卑，所以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弯腰呢？就是因为他一定要学谦卑，然后他自己觉得你看这么多人中间我腰弯的 最多，所以我是最谦卑，其实他是最骄傲的。很多的谦卑是变相的骄傲，一个真正的谦卑根本不看自己的。当你的眼睛只看见主不看见自己的时候，当然你没有发挥，当然你没有表现，你的表现是基督，你的表现不是你自己啊。所以这里的谦卑是基督的谦卑，还有基督的谦和。主说我是温柔，我是柔和谦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你们要学我的样式，我就要叫你们的魂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保罗他里面的人你看一天心事一天，所以现在他里面有基督的温柔，有基督的谦卑，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柔和那个谦卑给人印象就是这个人是不是很温暖啊，这个人是不是一点力量也没有啊，你只有那些声音粗的人喉咙大的人好像讲话非常的有这个有决定性的，那这个人一定是很有主张的，这个人一定是很伟大的。不是这样弟兄姊妹，你现在看见吗？保罗给人的印象不是张牙舞爪，保罗的给人印象一点都不威严的，如果威严的话他们就不会说他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看那些罗马的皇帝包括尼禄皇帝在里面，从外面来看好像是一表人才，从外面来看你像威严的威武的很，但是弟兄姊妹，这是世界上的东西，这是世界上的权柄，你要讲权柄你所积蓄的就是一些外面的东西，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因着基督的温和，因着基督的柔和谦卑，所以他在哥林多的教会见到他面的时候，在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向着你们是勇敢的。那弟兄姊妹，不在你们面前向着你们勇敢的谁知道？没有人知道，只有主自己知道。你想想看，有一种的美德没有人看见，人看见的好像是没有用的，人看见的好像是无能，人看见好像是愚昧的，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吗？这不就是保罗在十字架在他身上做工的结果吗？但是你不要误会了，保罗这个人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看一看他当初，想想看弟兄姊妹，他可以说是在加玛列门下严格受教，他是拥抱三个世界的，他受过希腊文化的熏陶，他拿了罗马的公民，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那可以说当时的青年才俊有谁像他那样得意呢？他说比起我那时候同岁的人我更长进。你想想看，他几乎要爬到世界的屋顶了。那这样的人弟兄姊妹给人印象什么？给人印象是 非常有决定性的，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他觉得所有跟随耶稣的人应该被摧残的，因为这些人是违反律法，因为根据圣经，只要钉在十字架、钉在木头上，一定是可咒诅的，不可能是基督。他大发热心。等到保罗大发热心的时候，你想想看，你会想到这个文明的人，这个非常斯文的人，他是个拉比，不要忘记啊，拉比就等于今天的大学的教授，他受了最好的学问，受了最好的熏陶，这个人应该是非常文明的人。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逼迫教会的时候，特别摧残教会的时候，圣经用了一句话，那个保罗啊，好像什么那个词，那个逼迫教会那个词什么意思呢？好像一只熊啊，到那个葡萄园里面践踏葡萄园一样。在保罗的手里流了多少人圣徒的鲜血？弟兄姊妹，请问，一个文明的保罗，怎么会忽然变成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忽然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原来的保罗。但是感谢主，你看见有一天基督的谦卑组织在他身上，基督的谦卑结果塑造在他身上，那给人的感觉刚好是相反的印象。这个人没有力量，这个人没有权柄，你拿出你的威严来，你为什么连讲话的声音都不是那样的呢？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给在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这是被保罗给别人的感觉。所以一个真的跟随十字架的人，你看见世界人在世界的眼光，这个人根本就是你。不要忘记，保罗最谦卑的时候，其实他是最尊高的时候，保罗最软弱的时候，他是最刚强的时候。他有一种的能力，那个能力是什么？他自己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叫做温柔的能力，这个能力叫做软弱的能力。你看这十字架工作的结果，他说什么呢？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就攻破了。然后下面怎么说？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弟兄姊妹，这是保罗的权柄。保罗在哪里？弟兄姊妹，他的做工的结果是把我们这些流荡心思的，我们的心思根本像野马一样，结果呢，我们的心意要夺回，让我们都顺服基督。弟兄姊妹，你们的心思有多少是顺服基督的？这里有人有一个权柄，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能叫我们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些不顺服的人。你看见他有权柄，这是保罗的权柄。但是很可惜，许多人认为他不是这样。所以呢，你看第七节，你们是看眼前的吗？你看见了眼前什么？眼前保罗是谦卑的。你们若看眼前的话，你知道保罗不在的时候，他向着大家是勇敢的，所以他就说，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惭愧。为什么？因为这个权柄的背后带着爱，这个权柄的背后带着眼泪。弟兄姊妹，做父母的不是不可以责罚孩子，不是不可以打孩子。圣经说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然要管教，但是管教要记得，你生气的时候你不能做这件事。很多做父母打孩子，他生气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最没有资格打这个孩子，因为你在生气。如果你真的要管他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里面必须没有气，而且里面必须充满爱。你一面打，你一面能够落泪。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那个小儿子啊，他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他告诉我们说，他一辈子有一次，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父亲管教他， 把他关，把他放，把他这个放在一个别人都看，别人都看不见，就在洗手间里面。那次我们真的打他了。那次我们那时候一个事情都经过很久很久了，但是我的孩子记得，他说自从那次以后我不敢撒谎了。那么因为什么？因为那次的权柄的管教的背后，弟兄姊妹，不是生气，你生气不能做这个事，然后最后你要问他说，爸爸为什么打你。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权柄是为了造就人，你会不会想到有一种的权柄到时候能影响你儿女的一生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父母的有权，主把权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的责任。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权柄大概就是做完父母就完了，对不对？等到父母长大了，他们大了，他们要做什么就是他们的了。他们因为的的确确你好像够不到他们，不对的。你真正是有权柄的话，除非没有权柄，你知道做父母的力量比孩子大，金钱也比孩子多，所以孩子没有办法。所以许多时候孩子被管教无奈的很。不过他们已经算好了，等到毕业的时候，他如果在东岸，他要到西岸去，很清楚。到那个时候，再没有权柄可以管到他们了。但是弟兄姊妹，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做父母的人，如果他的权柄最多直到孩子长大为止，那是很悲哀的。那么孩子以后怎么办？是不是他就海阔天空，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呢？一个成功的父母，一个是照着神的旨意来管教他儿女的父母，请记得一件事，儿女可以飞了，儿女可以走得很远，但是还有一根线连在那里，那根线不是你给他的，那个线他自己够引来的。我还记得我们那个小儿子啊，我们那个时候在一个城里面，他可以读大学了，那我们告诉他，那么你到了大学，在美国最重要的就是 campus life， 在大学里校园的生活很重要的，你现在可以是你自己的。那弟兄姊妹，这是他的拣选。我们劝他说你可以到学校里面去，他说不，他愿意住在家里。那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我们是伏在神的权柄底下，那迟早有一天主要借着我们，无论是父母也好，无论教会中的这个服侍弟兄姊妹也好，你看那个权柄那个影响不是短暂的。那么等到儿女都长大了，那么好了，每个人都有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的自由，他们要选择谁就选择谁，谁都干涉不了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担心的。如果是儿子还好一点，如果是女儿，你当然会为他担心。但是弟兄姊妹，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就是一般的情形来说，权柄到了他们长大了就完了。现在他比你懂得多，他现在根本听也不要听，表面很好很恭敬，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什么样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我说过了，顺服必须佩服才可以。他曾经顺服服过你，因为他佩服你，他佩服你是因为你服在神的权下。那么等到有一天到了重大事情的时候，你不要过问那件事，他会来问你说，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权柄就是头，头不只讲那个权柄，头也讲那个智慧，那个智慧和能力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儿女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根本按道理来讲你的权柄够不到他，他已经长大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学习伏在神的权下，你看见他走了，他离开很远，到了重大事情的时候，他知道说他要和父母谈一谈，要问问父母的意见，那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按照你里面的感觉来告诉他。那许多时候那个感觉对于儿女来讲是个权柄，他不能不顺服的。那么等到儿女结了婚以后，你问他一句话，你后悔不后悔？他说我不后悔。弟兄姊妹，你看见吗？